弟兄姐妹在读箴言的时候，大概发现，这卷书给我们相当的挑战哦。它跟我们读其他的书卷很不一样。其他书卷可能是一个故事，可能是历史的发展，可能是论述它有一个主题。箴言呢，好像一下这里，一下那里，谈谈知识，谈谈技能，谈谈品格，告诉你要勤劳，不要懒惰，告诉你要好好交朋友，要孝顺父母，但是呢，一下子又转到其他的地方去。从智慧的主题来看，这些都很重要。这些呢，教导我们在不同的阶段，也许从小到大，我们会碰到的不同需要学习或操练的主题。那在这个主题里头呢，其实有一个很可能是一直以来最常被忽略的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题目，就是人内在的力量，人内在的生命，人的情绪，人的感受。我今天希望用四个子题来跟大家讨论这个题目。第一个呢，是内在力量的重要性。第二个呢，是内在力量的复杂性。第三个呢，是我们如何建立我们内在生活，可以让我们的内在力量，它是可以健康有冲劲，它是可以有韧性的。第四个我们要讨论的是，当我们碰到不顺利的事情，我们如何恢复，我们如何疗愈，让我们的心理力量可以强健起来。所以呢，重要性、复杂性，如何建立，如何恢复。我们先来谈第一个，它的重要性。弟兄姐妹，大概很容易发现，其实我们可能社会，可能家庭的教育里头教我们，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专注在一些知识和技能的取得。你看我们念书花了好长的时间，我们去考证照等等专业技能，所以呢，那都是我们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很容易透过这些东西别人认识你，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，你会什么。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好像我们专注在这些地方，我们花很多的时间，但是你过得好不好，常常是那段时间你有没有跟别人生气，你的关系处得好不好，你因为生气或者嫉妒，它会让你所有其他这一些带来生活的满足感，什么小确幸，突然之间好像都不见了。中了一个统一发票可以快乐多久呢？想到坐在你办公桌旁边的那个同事，哎，那个乐趣完全没有了。哎，所以呢，其实在箴言里头占的比重比较少的这个部分，关乎人内在感受情绪这些部分呢，虽然篇幅很少，可是呢，它常常是非常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。当然造成人心情起伏波动，我们觉得今天不太开心，有很多很多的理由，它是一个复杂的议题。我记得我在高中在大学的时候，常常很容易觉得心情很不好。心情很不好怎么办呢？就跑到教会里头去找这个辅导哥哥姐姐。这些辅导哥哥姐最常做什么事呢？看着我们这些一天到晚很可能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人，就把我们带去吃一顿，然后跟我们聊聊呢，我们就在辅导哥哥姐姐家睡了一觉。不知道为什么这吃一顿睡一觉很管用，哎，总是好像话也没说清楚，但是呢，那一顿吃喝休息就让你觉得你重新得力了。哎，人的生理影响心理，影响情绪，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的。可是除开生理的因素之外，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我们过于疲倦紧张等等，还有一些时候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。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说，人心忧虑屈而不伸，一句良言使心欢乐。 当我们忧愁，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伸展不开来，他说只要一句好话良言，就可以让你的心欢喜快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神创造我们的本意就是让我们在一些关系里头，我们需要被爱，我们需要被鼓励，我们需要被包容。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上面的这些不舒服不愉快，其实是因为我们找不到那个支撑支持的关系。当我们回到我们所熟悉我们所认得爱我们的人当中，我们好像突然之间面对挫折或者是指责的那一些能力就加强了。我们需要那个爱的关系。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，当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的内在生活或者内在力量的时候，我们得去想，是我的生活的部分需要调整，我可能太宅了，我可能我的生理的部分它发挥的太少了，我太少动了，所以造成我整个人很郁闷，或者是我太孤单了，我常常是一个人，以至于我没有在一个健康活泼有力量的关系里头。如果是这样子呢，它都会造成我们内在生活的这个部分呢它不顺利，它造成很多复杂的问题。当然尽管我们注意到刚刚的这些状况，箴言里头有一句话告诉我们，人的内在生活是非常复杂的。14:13，他说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就生愁苦。弟兄姐妹，这个听起来有一点非常灰色，非常悲观哈。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箴言作者好像要指出，好像人生生命里头那个最基本的那个韵律，那个声调，它就是带着愁苦，带着悲伤，带着忧郁的。我猜对我们来说，也许我们不见得每个人都这么哲学哈，但是我们大概也多多少少体会过经历过，在喜笑当中有所谓淡淡的忧伤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大家去唱歌，我们聚在一起聊天欢笑，可是当那个聚集散去之后，突然之间你有很深的失落感。那大概是这里箴言在说的，人的内心呢，这一些感受这些情绪它很复杂，正因为它很复杂，我们得承认，免得我们对它有过分的这些幻想。我们得知道它是一个复杂的议题，然后知道我们怎么样子的面对和处理。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来谈第三个子题，就是它是一个复杂的题目，那我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健康的内在生活呢？我怎么样有一个比较强健有力的内在力量呢？箴言14:10，他说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我心里头的喜怒哀乐跟外面的人其实不太有关系。各位，这个其实听起来非常没学问，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见地的一节经文。它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内在生活，内在的情绪和感受，我们常常会因为觉得跟某一些人在一起好像我们比较快乐，我们会抓住这一些人来使我们觉得生活是非常非常好的。可是其实呢，那只有看见表面，没有抓住实质。你个人的感受，各位，那是非常个人性的，所以你需要建构你有一个健康的自我，健康的内在，不然你会永远都在追逐别人的肯定，追逐别人的掌声或者接纳，那个会让你的内在生活呢永远都是在浮动的状况。14:30非常类似，他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， 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别人好像你骨头里头被虫咬了烂掉了，所以那个痛那个苦呢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这两节经文在讲什么呢？心中安静指的是你个人的，嫉妒讲的是你跟别人的状况。各位，除非我们可以心中安静，不然我们永远被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来定义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思考一个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建立我们内在的生活，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，你需要面对你自己。独处很可能是我们现代社会的人做最多的事，可是是我们最少有体会有领悟的状况。经文讲得非常清楚，除非你面对你自己，你在独处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安静的时候，你懂得检视你的生活，懂得观察你这个人，懂得跟自己说话，不然呢你就损失了，白白浪费了一个可以很好建构你的内在生活的机会。我看了很多很有趣的书，从中世纪时代这一些信徒他们的朝圣之旅。各位，朝圣之路并不是因为那个路程上面有什么特别好像非常神圣的地方，它让这一些信徒他们的生命经过洗涤，突然间对信仰对生命有很深的领悟。我觉得真正关键是走路，是走路的时候他开始回想，因为走很长的时间，所以他不得不回头去思考他经过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他如何反应，他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期待，他在哪里受了伤，然后换一个比较客观超然的情况，今天在那个大自然当中，他因为意识到自己的渺小，走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他开始有一个新的观点去看他的生活，我觉得这是现代人非常非常需要的。走路让我们面对自己，弟兄姐妹，独处的时候是我们面对自己深刻问题的时候，只有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，我们才有可能寻求帮助，我们才有可能仰望神的恩典来改正来恢复来更新。我们需要这个，你不面对这个部分，你就永远是只能够治标，你永远都在表面上面。当我们觉得不开心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告诉弟兄姐妹，可是我们永远处理都是这个表面层次的。我们需要深刻到抓住问题的核心，所以可以让我们从根本上面经历神救恩的完全。最后我们来谈恢复跟疗愈。在圣经里头有很多这一类的经文告诉我们，成为信徒就内在生活而言，我们是何等的幸福。新约圣经告诉我们，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，是靠着真理，不是靠着幻象幻想，不是靠一个虚构的世界想象的情感，我们是在真理里头被释放，我们的情绪健康可以有根有基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，是因为神爱了我们，完全接纳我们，不管我们是什么样子的状况，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最好的人，但是我们很愿意彼此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来接纳来带导来扶持，让我们可以一起成长。说真的，你仔细想想，有真理又有爱，我自己我真的想不出来还有什么更好的环境可以帮助你做这件事。那怎么做呢？圣经里头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是约瑟的例子。各位都知道，约瑟呢生在一个大家庭当中，他有11个兄弟姐妹还不算，这12个兄弟呢彼此之间非常非常的有张力，他们争宠，他们互相竞争，在这个当中呢勾心斗角，甚至到一个程度是兄弟要彼此残杀要杀害。约瑟当然没有被杀，但是呢他被哥哥们给卖了，卖到埃及去做 奴隶，原来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变成埃及的奴隶。你可以想象那个心里的创伤有多大， OK， 那有多痛苦。他是被他最亲近的人所陷害，所逼迫。好，到了埃及成为奴隶呢，我猜我们大概也会有类似的想法，就是没关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OK， 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头，我们为了自己，为了未来，我们重新努力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在波提乏的家里头，他的表现非常好。可是呢，主人的妻子勾引他，被他拒绝之后呢，反而又被陷害。弟兄姐妹，你仔细想想哈、哦，那约瑟的命实在是很苦哎，哎，他坚持要做对的事，可是呢，神并没有把好的奖赏赏赐给他、啊。当他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的时候呢，你可以想象那个人生真的是非常低谷，不但是人陷害他，他好像也没有看见他的神如何的祝福他。诗篇105篇17到19节这样子的归纳约瑟这个时期他的心情以及转变。经文说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，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所以约瑟做什么呢？他在监牢里头，他在行动受到限制的情况之下，我猜他花的最多的时间就是独处啊，在那个黑暗的角落，他想什么呢？经文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。各位，神对他说过什么话？看起来只有神给他的梦哎。所以呢，他就一天到晚想神曾经给他的那两个梦，那两个梦对他来说非常的有意义。各位，在那个梦里头，他的合捆站着，他不知道那什么意思，但他至少可以晓得在神所要安排带领的计划当中，他有一个角色，所以他有未来，所以他有盼望，他仍然是神所爱的，尽管眼前的现实和想象完全不同。各位，我们如何恢复，如何疗愈呢？经文告诉我们，如果你归纳那个原则，其实也蛮简单的，抓住一个正面有益的经验 OK， 然后呢拥有那个经验。我们大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其实生活当中拥有非常多正面的经验，但是我们不真正的拥有那个经验。为什么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这么喜欢讲感恩的事啊？其实为了要把那一个经验呢真正的拥有，我们不但知道我们是幸福的，我们真正享受了那个幸福。我是在我生活当中的这些大小事情上面知道神真的爱了我。各位，约瑟得知道神爱他，要使用他，不然呢，这些打击都会让他自暴自弃，灰心丧志，放弃人生。可是他没有抓住那个正面的经验和感受，然后呢，使他成为你的，把那个经验，把那个感受丰富起来，放大起来，让他呢，甚至到一个程度是，你可以用它来盖掉，来涂抹你负面有害的心理的素质。约瑟要变成一个苦读的人太容易了，他要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太容易了，因为当他这么正直的遵守神的命令，神并没有赐福给他，可是他没有，他仍然可以在那里头继续的对未来存有盼望，做该做的事，不管他的人生是顺利或者是逆境，他就是可以从那里头继续再往前出发。所以呢，抓住那个正面的经验，然后让那个正面的经验可以一直放大占据你的人生，一直到你把那些负面的情绪感受思想放弃为止。这是疗愈的过程。 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说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弟兄姐妹，其实整个认识自己、建立自己、恢复疗愈的过程和这节经文有非常非常大关系。什么是敬畏耶和华呢？什么是敬畏神呢？很多人会提到敬畏这个字，原来它的语义，它最基本最简单的意思是害怕。虽然很多人不喜欢讲害怕神，可是各位，原来的意思不管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，它就是害怕。我们得从那里出发。为什么用害怕来说它是智慧聪明的开头呢？我们所想象的害怕比较是那个人很凶，那个人可能很坏，所以我害怕，所以我对他敬而远之。可是各位，人生的害怕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的害怕。比如说，你会不会害怕变很穷没钱？会不会？应该会吧。可是我们都会害怕我们经济拮据，日子难过。可是这个害怕程度很不一样。如果你真的是可能从小的经验等等造成你是非常非常的害怕，你会怎样？你会变成在金钱上面比较计较，你会变成甚至于是守财奴。各位，害怕，心理上面的害怕会有个状况是它会成为你一切的中心，这是真正的害怕。我们有一些人，我们害怕别人不接纳我们，我们很在意别人是不是接纳，是不是认同，是不是欣赏，我们贴文人家会不会来按赞，我们拍照以后这些人会不会注意到说，哎，构图不错耶。各位，这个呢，当然对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喜欢，我们也都需要。可是有时候你的问题是，你是真的害怕哦，那个认同感的存在和缺乏是你心中很深的害怕。当你是这样子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反过来去迎合别人，你会去争取，你会去追求。各位，这是圣经说的害怕神。如果真的害怕神到一个程度是我会以神为我的中心，我会去迎合他，我会去追求他，我会要去紧紧的拥抱他。各位，这是圣经希望我们体会的那个。你害怕吗？你害怕神吗？你害怕神不在你的生活当中吗？如果你可以抓住这个，我告诉你，你抓住人生一切的中心了。因为那个神，他向你所存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他是一个良善的神，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然后你这么的看重他，他让你有一个非常非常稳固的安全感，你完全不需要其他附加的人或事才能够让你觉得你的生命有价值。在你碰到生活当中有一些挫折、困难、失败等等，你不会需要随波逐流，你不会需要跟着别人来上下起伏，你的心是平安稳妥的，因为你有最好的神。为什么他是智慧的开端？因为那个需要神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，一切的源头，那是真正的开始。所以经文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做到这件事情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懂得抓住神，认识他，每多增加一点点的认识，都会让你看你自己看得合乎中道，不会夸大，不会渲染，但是呢，也不会假装他不存在，一直的否认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内心的建构它才有可能是越来越健康。当然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是一个可以依靠，是一个待我们永远以恩慈怜悯相待的神。所以不单有那个开头，之后的每一个阶段，我们都可以在这样子的关系里头来成长，来建立， 或者来恢复、来疗愈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能够抓住这个秘诀，学习来敬畏他，好让我们都得到智慧和聪明，也让我们内在的力量是真正的稳固健康。我们一起祷告。谢谢主，谢谢主成为我们人生的中心，成为我们的目标，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主，让我们都学习敬畏你，从内心深处渴望有你。主，让我们都愿意对你说，我们就是需要你，我们就是要来亲近你。愿你成为我们人生的一切，是我们的理想，是我们的目标，又是陪伴我们走每一天人生道路的主。愿主赐给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知足，我们都喜乐，因为你替我们承担了一切。谢谢主，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